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要来谈论到马拉基书当中神与百姓那么所争论的第八个问题。那么我们根据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从13节到15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它的主题焦点呢，是谈到以言语顶撞神。好，我们先来看3章13节。我们的神透过马拉基先知，那么跟当时的百姓，那么反反复复谈论到了八个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的神希望他们能够改正的问题。好，那么第1章的第2节，百姓对神的爱定位焦点是模糊的。他们认为神的爱是生活上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我们讲解过，神的爱应当是定位在一个生命的层面上，因为这个才是永恒。那第二个问题是讲到第1章的第6节，讲到敬畏神。百姓在生活当中逐渐的在信仰形式化，然后他们对神就不再有所谓敬畏这样子的心态存在，所以神告诉他们，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刑罚权柄的角度，还有儿子跟父亲之间的心里面的尊敬这样子的态度，来要求以色列百姓要敬畏神。那第三个问题，从第1章的第7节以下，那么谈到百姓他们的信仰是假冒伪善的，是形式化的，因为他们虽然有在从事献祭，就是从事信仰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导正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的，在崇拜神在真理上对他们所做的要求。那第四个问题是2章第1节所提到的。当时的祭司没有办法做好平安与生命之约的传承，所以让神感觉到非常的愤怒，因为这个关系到信仰的延续。这个是神在旧约的时代，那么透过他拣选亚伯拉罕，那么要亚伯拉罕能够在他们的家中，这个无论是坐着、站着、躺着，他们都一定要把信仰传承给他们的后代子孙，然后进入神的圣宫里面来做好有活泼性的积极的服事。那这些工作全部都束缚掉了。那么到了马拉基书第2章的第10节以下，我们的神再度跟他们探讨讨论他们生活当中，他们心里面都是存着诡诈的，怀着诡诈的，对神是背信的，是弃义的。所以无论是对信徒，无论是对神，无论是对他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神都责备他们心里面都怀着诡诈。那么再接着从2章的17节，我们的神说，你们用言语来反锁我啊。所以一直在抱怨他们的生活当中得不到神的眷顾反倒这些作恶的人，我们的神都是喜悦他们的。所以他们问神啊，你的公义到底在哪里？好，那么到了3章的第7节，我们的神说，你们的心是远离我的了，口是尊敬我了，但是心远离我了。为什么？因为不遵守我给你们的典章、律例、法度。所以我们的神用1/10，那么当成是一个例子，来告诉他们要回归到神他的心里面来，我们的神也才愿意敞开心胸来接纳百姓。那我们现在谈的是第八个问题第八个问题是百姓用话来 顶撞神啊。好，我们先来看顶撞它的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它的字义就是说攻取啊，军队攻取一座城市。好，那么或者是说哈，硬抗，你打击我，我抬着我的肩膀，然后硬着我的脚性，我硬扛，好，硬抗。哦，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胜过，哦，攻取当中我要胜过你，好，那么他的解释哈，大概有两个哈，一个就是说哈，毁谤呢，哦，忤逆性的毁谤，好，我们有很多做父母的哈，说哎呀，我们家的小孩子小时候总是顶嘴啊，好，我们常常讲啊哈，这个举一反三呢，啊。或者一言九鼎啊，那长大了之后呢，竟然让我感觉到单位说有够落气的啦，因为他现在会忤逆我的啦，会用话怎么样来打击我的啦，所以他的解释就是毁谤性的忤逆。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呢，叫做把话说得很硬，然后让神产生愤怒，这也是一种忤逆的表现，啊，那为什么我们的神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来讲到百姓在生活当中他们对神已经产生了这样子的一种忤逆的行为呢？好，那十四节，因为当时的百姓他们还是问神啊，说 到底我们是怎么顶撞你啊，我们哪里忤逆你啊，好，旧调重弹，范围扩大。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十四节，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跟神说，他说 我们侍奉神是浪费时间，啊，没有用的，我们遵守神所吩咐的，那么在神的面前好像是一个吃菜人一样，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苦苦斋戒，那换句话就是说，道理上规定这个不可以做啊，这个也不能做啊，吃这个也痒啊，吃这个也痒，哦，就当时的百姓他们守道理守到红灰头加斗了，火气都来了，所以他们问神呐，我们好像一个吃菜人一样，我们苦苦斋戒，那请问神啊，到底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呢？生活当中感受不到神怎么样去眷顾他们，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所以在第十五节，他们就讲了，我说他的层次范围扩大，因为我们看二章的十七节说行恶的，他们说哎，行恶的神你眼中看为善哦。那现在在三章的十五节，他们讲第一个叫狂傲的人。那这个狂傲的人他的原文注意是什么呢？叫做傲慢自大而放肆啦，就是漠视神的教导啦，不遵守神的训诫啦，我活着我最大，活在自我当中啊，所以我就是我的主人啦，我们常常听到现在有一句话叫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我操控我自己，我掌控我自己啦，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傲慢自大，而产生一种对神的放肆的举动。为什么？因为没有在真理的涵盖当中，他们去活出神要他们活的生活。他说这种人啊，有福啊，因为神你建立他们啊，那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呢？另外一种人这里谈到行恶，但是这里的行恶跟二章十七节的行恶，它原文所用的字眼是不一样的。在二章十七节所提到的行恶，它讲的是种类的或者与神真理相对的价值性是不符合的。那他们都讲这个叫做恶，恶的种类，在神真理的价值上是悖逆的，这个叫行恶。那么三章十五节这里所提到的行恶呢，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原本的注意就是说，在伦理道德上，那么或者是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上，那么或者是在宗教信仰的教导上产生出来的一种邪恶的罪，那这个范围就比较广泛，而且比较有焦点，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认为在神你给我们的伦理道德的教导上有一些人偏离了，比如说我们的神说不可同性恋，那你看旧约的时代所多玛城同性恋，所以我们的神在利未记的十八章你看二十节以下，我们的神提到了好几种伦理上的罪，这个都是神没有办法接受的。比如说二十节提到的是通奸罪跟邻舍的七行淫，我们现在台湾的法律没有通奸罪啦，你情我愿可以啊，那我们的神说不可以啊，这个是他非常厌恶的啊。然后接下来讲把儿女当成祭物用火烧给偶像，我们的神说 我对这个行为没有办法接受啊。那我们的神又讲同性恋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极度厌恶啊。那再来呢叫人兽交，人跟野兽怎么可以去做苟合这样子的一个交合的动作呢？那这个是伦理道德啊，可是当时有这样子的现象存在。这个是在中，这个是在伦理道德上的。那再来讲到社会普遍认知的层次上，好像我们在三章第五节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用社会的角度去看，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啊。什么公义之处有奸诈，什么正义审判的地方，还有诡诈的事情呢？好像今天我们说法院是最公正最正义的地方，怎么会有司法黄牛呢？怎么会有这个贿赂产生出来的我们认为误判，我们说是误判 啊事实上是潜在作怪啊，人心险恶啊，这个是我们的社会上普遍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啊。然后再来是宗教信仰的教导上，好像十分之一我们的神说假，我说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遵守，那这是违背神的旨意啊。那你看这一些人他们在这个层次上所产生出来的这一些邪恶的罪，你看十五节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跟神怎么讲，他们跟神说他们是有福啊，狂傲的人有福啊，行恶的人得到神的建立啦，为什么？无灾无变，无灾无变。所以在这样子的问题上他们再跟神做更进一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争辩，他们会觉得说遵守神的律法被神拣选说是你的选民，那这个从我们现实生活的角度上我们会觉得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效益了，还是不要拘束我们，让我们凭着我们的心意而行，然后在这一辈子当中能够活得非常的舒适，活得非常的愉快，而且活得非常顺我的心意，那这个才是一个人该过的生活啊。好，那这个就是第八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说是老调重弹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说什么，我们也可以说他把问题的层次范围跟硬的程度都扩大了。好，那我们现在要从几个角度来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么这样子的问题之下我们该有的一些认知。好，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来谈以色列百姓在他们整个圣经的他们所走过的历史记录当中我们发现那他们有一种叫做不知足的心态。那什么叫做不知足的心态？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神所给予他们的恩典我举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我们来说这段经文，我们的神说我将你还有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不必工作，每天天上就掉粮食下来，不必付出劳力，不必耕种。好，我们的神又讲第四节，四十年的时间里面，衣服没有穿破，我眷顾你们的脚也没有走。 那我们从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旷野的生活，你就发现哈，都在神恩典的眷顾当中。我曾经去过一趟以色列，那么在这个飞机从埃及的开罗机场进入，然后租了游览车啊，那带我们横跨过这个西乃旷野，然后我们从别士巴这个地方进入以色列这样子的国家。那在旷野的时候呢，为了要介绍这个皂荚木嘛，所以游览车走到皂荚木这一种树的旁边那导游请我们全部下车，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听导游简介。那我们的人都下车了，哇，那个温度四十几度，热得不得了啊，非常的痛苦啊。我们一直跟导游要求说，时间简短啊，很热啊，受不了啊，车上也有冷气，很舒适啊。那这个导游他站在车门的踏板上面，他简单介绍，用了差不多接近十分钟的时间简单介绍之后，然后他就把车门关起来了，他说我车子走十分钟，你们慢慢走旷野路，体会一下以色列百姓他们生活当中走旷野路的心境，十分钟之后的路程见。那十分钟到底车子开多远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剩下一个小焦点，那这个是一种考验，我们就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走旷野路不花怨言根本不是人啊。为什么？白天温度四十几度啊，热得大家不得了，可是到了晚上去到西乃山下，温度下降到差不多零度啊。所以为什么白天要有云柱，为什么晚上要有火柱，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啊。为什么不必工作降玛拿给他们吃，因为神要养活他们，神的恩典啊，两百万人啊，衣服穿不破，脚穿的鞋子脚也不会肿起来，那常常是在这样子的恩典当中得到神的应聘。那可是你看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百姓有因为这样感谢神的恩典吗？没有啊，总是抱怨啊，路很难走啊。好，那你可以看这个民数记的二十一章路难行，向神抱怨哎呀，没有肉啊，我们要吃肉啊，天天吃玛拿吃到嘴巴都很淡啊所以他们要求吃肉啊。想起以前在埃及有韭菜，有蒜，有葱围在肉锅的旁边，那滋味多迷人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痛苦当中向神哀求，那神救他们脱离恶劣的环境，想不到不会去感念神的恩典啊。没有谁埋怨吗？就是抱怨吗？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里面发现，我们人在我们的本性上有一种我们必须要克服的信仰上的功课，那个叫做不知足的心态。神给八十分，我们不会因为八十分感觉到感谢神，反倒常常因为不足的二十分，我们常常会埋怨神给我们的不够多。如果我们从圣经的例子来谈，比如说以弟兄的角度来讲，我要请问我们所有的弟兄，有没有人自愿说我要当一个乞丐？我想以一个正常人来讲，没有人他生下来他就立下志愿说我不从事这个劳力性或者劳心性的工作，我一辈子不追求长进，我就是当乞丐嘛，去乞食就好了，绝对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正常的人啊。那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一辈子就当乞丐，我要讲的就是说透过他的努力，也许他没有办法改善他的环境。哪一个人呢？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么十九节里面所提到的，二叔姐说，这个人叫做拉撒路。好，如果把我们跟拉撒路做一个对比，那你会发现， 我们比拉撒路幸运太多了。这个拉撒路第一个透过他的努力没有办法改善他的生活，改变他的环境，所以他说好一辈子当乞丐。那这个乞丐又当着非常的非常的落魄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健康灵活的身体的肢体行动。圣经记载他是天天被人家扛来放在财主的门口，那表示什么？他没有行动能力，他身体是不健全的。再来浑身生疮，病痛缠身，没有工作能力，病痛缠身，天天在那边哀鸣，然后失去了行动乞讨的能力，只能够定点捡财主桌上掉下来的东西。那换句话说，他没有享受过很好的物质的生活。我们今天吃到饱的餐厅谁没有去过呢？我们今天麦当劳谁没有去过呢？我们今天还能够享受家庭幸福的天伦之乐，那拉撒路有吗？如果拿我们跟拉撒路比较，那你会产生哎呦还好我不是拉撒路，感谢神。是啊，可是拉撒路一直到死都是乞丐，就过这种生活，可是他仍然敬畏神，他仍然属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后来他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所以这个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不知足的盲点的心态存在呢？我们如果以姐妹来讲，请问我们在座的姐妹有谁愿意做寡妇呢？我想以一个正常人来讲，应当没有这样子的姐妹存在。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呢？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从41节以下的经文，帮寡妇非我所愿。那我们也可以讲跟拉撒路一样，环境都是神为他们所安排的，无奈之下他面临了这样子的一种人生当中的困难，不愿意面对的环境现在临到他们身上的。那你看到这个寡妇穷啊，当寡妇，如果是富有的寡妇那也许日子还能够有所保障，但是圣经说他是一个穷啊，穷寡妇啊，穷到什么程度只有剩下两个小钱。那这个价值性有多少呢？它的价值性就是每天工钱的80%。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政府在我们的国家规定我们一个劳工的最低薪资是24000块钱。那是我们的最低薪资那以一个月30天来计算，那就是每天要有800块钱的收入那穷寡妇她两个小钱是每日工钱的80%。那我们用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能够了解，那这个穷寡妇的手中有多少钱呢？800块钱的80%，那就是10块钱。那10块钱分成两个小钱，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就是2个5块钱的硬币。好，请问现在2个5块钱的硬币能够买到一个包子吗？能够买到一个馒头吗？大概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物价正在攀升当中那你说他可怜不可怜？可怜啊，真的很可怜啊，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可是他仍然敬畏神。为什么？因为他把他一切养生的拿来奉献在神的圣殿里面，那表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没有埋怨神。第二个，宗教信仰生活是非常正常的，不会因为神给他这样子的环境的安排，然后他就对神产生埋怨，气绝神，还是活在神他的敬拜，对神的崇拜的正常的信仰生活当中。还有他还会奉献，为什么？因为他的钱拿来投入在神的殿中。那我们跟他做比较，我们会比他好太多啦。 所以我们要了解，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十全十美，所以我们 不必要，我们有不需要有这个所谓的不知足的这样子的一种盲点的心态，然后造成我们在信仰上有所缺陷，像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生活得不到好处啊，行恶的，骄傲的，狂傲的，神你都眷顾啊，不平衡啊，因为不知足嘛。好，那第二个我们要谈的重点，是我们要把这个信仰定位在生命的需要上，还是定位在生活的需要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一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都把信仰跟生活去做连结，所以我们会讲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好，这个是信仰的呈现，但是信仰的内涵，我们要认定的是它是一个生命的需要的一个界定。好，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比如保罗他曾经讲过，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保罗他怎么讲？保罗他说，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主在今生有指望，那我们比所有的人都还可怜呢。今生就是有限的生命，肉体生命的历程嘛，从出生一直到生命的结束，这个叫今生啊。那信神只有在今生有指望，保罗说比众人更可怜啊，因为这个是短暂的，因为这个是有限的。好，那肉体生命结束之后，这个才是永恒的无限。好，所以我们有限的短暂的肉体生命，这个像是一个交响乐曲的序曲一样啊。那这个序曲结束以后，下来所进入的就是一个漫长的交响乐章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把信仰的定位，大概一般的弟兄姐妹都是定位在生活的需要上。我的困难透过祷告，神你要帮我解决。我心灵的痛苦透过祷告，神你要能够释放我。我生活当中的各种经济重担的压力，神你要帮我排除。我碰到患难困苦、意外灾害临到的时候，我祷告神你要听我的祷告，然后保守我能够平安，能够顺利，能够非常愉快的被神牵着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大概我们都界定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上。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努力追求付出，祷告啦，读经啦，做圣工啦，奉献啦，我们就会觉得说，那神你应当要保障我的生活，让我的日子能够在你的祝福当中得到你的恩典吧。可是在提摩太前书6章5节，保罗他讲，不要把信仰当成是得力的门路啊。那你不要把信仰当中你付出追求的，然后拿来跟神谈判，当成是一个得到物质或者肉体生命恩典当中的一个条件啊，交换的条件啊。因为我们的信仰形态是什么？是心灵的崇拜，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神，所以它是一个内在生命的需要，它不是一个外在生活的需要。那如果把我们的信仰只有定位在外在生活的需要，那真的我们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因为我们活在神真理他的约束当中嘛。那这种约束就让很多人感觉到不舒服啊，感觉到哎呀，我这样好像以色列百姓说，我苦苦斋戒，到底我得到什么好处啊？因为他们要的是生活恩典的好处啊。那么曾经有一次我在这个中级班上课的时候，那么那一天的共习课设计了一个共习的活动，叫做神在我心目当中他的定位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发了主张，让我们的这个高中生来填写。那这个主张说回来之后 啊，我发现有几个答案哈，哎，我们就可以了解一般人把这个信仰啊，把神定位在什么地方？啊，比如说有一个，啊，有一个答案是说哈，哎，我希望我所相信的神哈，他能够成为可口可乐，好，那我看不懂啊，好，所以我就请这位小朋友啊，这位高中生啊上来做解释哈。他说：“传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上可口可乐的广告？”我说：“怎么样？”他说：“你看一堆青少年在那边打篮球，很剧烈啊，生活就是这样啊，充满了剧烈的搏斗啊，哦，很辛苦的啊，汗流满面啊，还要拼啊，继续拼啊，哦，那拼到最后没有力气的哈，你看那个篮球场旁边哈，有一桶冰。”上面摆着可口可乐啊，哦，那暂停五分钟、三分钟啊，哇，一堆人就冲到这个可乐的旁边哈，然后从这个冰桶把可乐拿起来，然后一只手呢，哦，放在那个瓶盖的上面，一只手用力一旋转，那这个瓶盖哈，电视嘛，它有这个什么戏剧夸张的效果特技嘛，这个瓶盖一打开，哦，然后那个可乐的气一冲出来。哦，那冲出来之后呢，哦，你看他们这些汗流浃背的人啊，把这个可乐往嘴巴里面灌，这样咕噜咕噜喉咙不断的上下移动，然后可乐喝过了之后，他们把可乐摆起来，这个可乐还会在空中飘啊，用慢动作啊，哦，然后就啊，好，哦，他问我说，传道，那接下来这一句台词你会吗？我说不会呢，很少看电视，接下来的台词是什么？哦，他说，哦，哎，再来就一路顺畅啊。那意思就喝了可口可乐，那我就再接下来我的前途就一路顺畅啊，没有碰到任何阻碍啊。他说神就要扮演这种角色啊，纾压的，解脱的，让我一路顺畅，人生的道路一路顺畅。那如果神是这样，我会跟他很亲近啊。好，想法很好，但是定位错误。我们有多少人是把神定在这样子的位阶上？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答案，他说哈，我希望我的神是一个宇宙级的贩卖机。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哈，传道，你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街头上有很多饮料啊、食品的贩卖机啊？哦，我说有啊，看过啊。他说是啊，哦，一罐橘子汽水，它标价是20块，我就把硬币投进去，我就把那个按钮按下去。好，那如果它橘子汽水不跑出来呢？你会看到什么动作？我说我曾经看到有一些小朋友啊，哦，他这个饮料不跑出来，钱进去的东西不跑出来，哦，那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抓着这个贩卖机开始摇晃啊，哦，前后摇晃啊，哦，啊，如果饮料还不跑出来，哦，啊，捏起拳头怎么样？捶那个贩卖机啊，哦，然后还会讲，哦，可恶，吞了我的钱，东西不掉出来，可恶，捶他，哦，他说是啊，我们祷告的，我们读经的，我们做圣工的，我们奉献的，这个是丢钱啊，投资啊。那我现在有困难的时候，我要神来帮我解决，我的神竟然袖手旁观，我当然没有办法接受啊，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他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宇宙级的贩卖机啊，他什么都要满足我的需要，因为我有付出嘛。好，想法也很好，我也希望神是这样，问题是定位错误，真的定位错误。好，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把信仰界定是生活当中的需要，我在信仰上的付出只是跟神之间的一种利益条件的交换，希望我这辈子能够活在神他的恩典里面。那换句话说，神是满足我们生活的一个工具而已啊。那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来看，哈巴谷先知他曾经讲过一段话，哦，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啊，哈巴谷书第三章，哦，哈巴谷书第三章的17节跟18节，哦，你看17节哈巴谷先知他讲什么， 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个叫生活落入在一个极度悲哀的状况啊。可不可能我们会这样？有可能。好像保罗传道理的时候被关在监牢里面，在腓立比教腓立比啊腓立比这座城市的监牢里面。那在监牢里面呢，被鞭打，衣服被扒光，好、哦、限动他行动的自由。好，这个在腓立比啊，这个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哦，你可以从这个啊22节以下，你就可以看到无妄树灾啊，生活陷入困顿啊。哦，那这里哈巴谷先知说，我生活陷入了绝境啊。可是18节，哈巴谷书三章18节，先知祷告之后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生命层数的提升，脱离了生活的限制。好，所以信仰是什么？哦，我用两句话，常常在谈的两句话，哦，来做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小结论。信仰哦，不是让一个人的生活更容易，信仰是让一个人的生命更坚强，这个才是信仰。好，如果从保罗他被啊关锁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那么接受的这些啊痛苦的啊这些他不愿意面对的灾难啊，可是到了使徒行传16章25节记载，三更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接受了这些残酷的鞭打，可是他们仍然唱诗、祷告、赞美神。好，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即使我们的生活好像是在煎熬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当中，但是因为透过信仰，我们的心灵仍然好像在天堂那样子的喜乐，是因为神的同在。那这个才是信仰。所以我们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信仰它不是一种生活当中的需要，我们的信仰它是生命当中的需要。所以我们为神做定位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把神定位是满足我们生活的一个我们所能够操控的工具，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因为它是我们用心灵所尊崇的天上的神，所有都在他的手上，即使在他的名下我们有苦难，好，那么我们也要甘之如饴。为什么？因为我们上一节课有谈过，当经历过的苦难之后，我们跟罪断绝关系，有了圣洁，我们不但能够胜过审判，我们还能够拿到审判权，与神一同执掌王权。好，我来谈第三个重点。好，第三个重点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要有比较的心态。那比较在我们人的生活世界里面，我们大概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啦。如果你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的14节，百姓就在比较了。哦，以色列百姓就在比较。他说，神啊，我们遵守你的诫命有什么用？然后比较什么呢？苦苦斋戒。啊，到底我们从你的手上是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哦，那对比到15节，那一些不受道理约束的，那一些狂傲的，哦，那一些行恶的，奇怪，神你很眷顾他们呢？啊，这个就是比较啊，把我的苦拿来跟别人的好一比较之下，我就失去了平衡了。哦，我那个不满的心态，哦，我那个不平衡的心态，我就拿出来了。哦，我在引用圣经里面，啊，一个这个诗歌，哈，哦，我们来做一个参考，哈，哦，我们看诗篇的73篇，哦，我看到这一篇的经文的记录的时候，哦，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哦，因为诗篇的73篇是亚萨他所写的诗歌，那么他就是在做一个比较了。哦，我是一个神的选民，我遵守神的诫命， 好，那对比那一些没有不遵守神诫命的这一些狂傲的行恶的人，那到底我真的是得到了什么呢？好，你看73篇，你从第二节看起，亚萨他作诗歌，他说 我真的会跌倒，我会跌倒啦，神啊，我会跌倒，为什么？第三节，恶人狂傲人想平安，我就心怀不平啊。好，比较来了，比较来了，那这些人哈，这个亚萨他写诗歌的时候哈，我觉得最传神的哈，一句话就是说，神啊，你眷顾他们，眷顾到什么程度？你眷顾他们，第七节哈，让他们哈无灾无病，吃得好，那身体的脂油已经累积太多了哦，所以他们肥胖的程度哈，把他们的眼睛都挤出来了，你看有肥到这种程度啊。哦，好像金鱼眼一样，眼睛都被挤出来了。所以他说，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啊。啊，再来呢，生活当中得到的都超过心里所求的啊。哦，有求必应啊，超过他们所求的啦。啊，你看这种人活得多好，可是他们是第三节后，他们是恶人呢，他们是狂傲，哦，狂傲就是傲慢自大。没有神道理约束的一种放肆的生活态度，这样子的人啊，哦，你看他们可以这样子吗？哦啊，然后他对比的是什么？好，他对比哦，十二节是一个恶人狂傲的人，他们得到神眷顾的一个结论啊。好，看呐，啊，这就是恶人啊，他们想安逸财宝加增啊。好，那现在开始对比我们这些神的选民啊，所以你看十三节，哦，他说，哦，我苦苦在借有用吗？哦，套用马拉基书三章十四节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哦，我苦苦在借到底我得到什么？那亚萨他说，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就是表明我在生活当中我是遵照神的真理而行啊，心也洁净，行为也洁净啊，这个呢没有用啊，没有用啊，不好啦，没有什么效益啦，哦，然后呢，十四节，哦，每天早上神啊，你就把棍子放在我的屁股后面，哦，然后鞭打我，鞭策我，哦，所以我每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戒。所以后来他讲了一句，我觉得对神非常亵渎的，非常亵渎的话。十五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说，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族。他说：“神，你是奸诈的啦，口是心非啊，心口不一的，嘴心里面想一套，嘴巴讲一套，做出来又是一套。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他，所以他对神非常的不满呢，啊。为什么？比较，还是比较，哦，把我的守道精神，然后拿出来，哦，跟这些外邦人生活当中得到恩典的这些人。”好，那开始他做了比较，那么比较书下他就发现到，哎，原来他所过的没有比别人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最后的结论，这个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神对一个信徒真正的考验就是没有预警的操练，是操练，但是这个操练我们的神是没有预警的啦，怎么讲呢？我们以约瑟的例子来讲，约瑟十七岁的时候被他的父亲，哦，那么央派要去探望他的哥哥。我们的神有事先跟他打招呼说：“你这一次去看你的哥哥，你就糟糕了，你就完蛋了，因为你哥哥要把你卖掉。”没有，突然之间去，哥哥反目成仇，把他卖掉了，哦，卖到埃及的地方。我们真的告诉约瑟说，没有关系啦，我命定你患难的时间是13年啦，30岁我就要救你离开埃及，让你成为埃及国的宰相。我们真的有这样讲吗？没有。所以后来圣经记载，在创世纪的39章40章，你就会看到约瑟他曾经对这个啊纠正说， 欸，你得到释放，因为他为九正解梦嘛，你可以关乎原子嘛，哦，那你回到法老的这个手中的时候，哦，你要纪念我呢，哦，你要记得跟法老谈，哦，我是受冤枉的，我现在还在监牢里面呢，啊，在创世纪四十章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哦，耶稣对九正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离开这个监牢。约瑟他也不喜欢在监牢啊。但是四十一章第一节，过两年，九正忘记了，忘记了，所以表示约瑟他是很期待离开这个监牢的生活。那我们神也没有告诉他几年了，啊，过了十三年，三十岁神就提拔他，这个都是没有预警的操练。但是约瑟后来讲了一句话，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因为他事先差派我来埃及是要保存更多人的生命。好，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了解，我们真正的操练就是没有预警的，神不会事先打招呼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很意外的就落入在哪一种的这个困顿的环境当中。所以约瑟讲的这一句话，创世纪四十五章，四十五章的第五节，他说这个是神事先差派我来埃及啊，要保存我们所有的人的生命啊。所以神的意思真的是好的啊，只是我们现在一个困难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啦。好，那当这一些道理我们都能够吃进去之后，那我们就不会源于顶撞神了，不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跟神再三的计较，哦，因为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好像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所提到的，什么环境我都能够适应，为什么？因为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够胜过，我都能够面对，凡事我都可以做，这个凡事都可以做，这个做的原文就是胜过面对，是因为有神，愿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力量。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